羌吴义元建滇梁东号子麻奴黄忠月之胡。西羌的根源出自三苗，是姜姓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国家靠近南越。等到顺流放四兄将他们迁徙到三威，就是河关西南的羌地。靠近次之，直到黄河源头，绵延千里。次之就是与共中所说的西之。南边连接蜀汉边境外的蛮夷，西北连接鄯善车师各国。居住没有固定地方，随水草而迁徙。当地缺少五谷，以畜牧为生业。他们的习俗是氏族没有固定，有的用父名或母姓作为种号。十二代以后互相通婚，父亲去世后娶后母为妻，兄长去世后娶嫂子为妻，所以国内没有官夫寡妇，种族繁盛。不设立君臣，没有上下尊卑，强大的就分出自成部落做酋豪，弱小的就依附别人部落，互相掠夺攻击，以武力为雄。杀人者抵命，没有其他禁令。他们的军队擅长在山谷作战，不擅长在平地，不能持久，但敢于突击，把战死视为吉利，病终视为不祥。能耐寒受苦，如同禽兽。即使妇女生孩子，也不躲避风雪。性格坚强刚勇，得到西方金行之气。王朝政治修明，就归顺服从，德教丧失，就寇掠叛乱。从前夏后是太康失去国家，西夷背叛。等到后襄即位，就征讨犬夷，七年后才来归顺。到后谢时才开始授予爵位任命，从此服从。后来夏桀作乱，犬夷进入兵齐之间居住，成汤兴起后征伐驱逐了他们。等到殷朝中期衰落，各部夷人都背叛。到武丁时征伐西戎鬼方，三年才攻克。所以那诗中说，从那些低羌没有人敢不来朝王。等到吴以暴虐，犬戎侵犯边境，周谷公越过梁山而躲避到岐山下。到他的儿子季历就征伐西洛鬼戎。太丁时季历又征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军。两年后周人攻克于吴之戎，于是太丁任命季历为牧师。从此以后又征伐史忽意图之戎，都攻克了。到文王做西伯时，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咸允的灾难，于是驱逐戎狄并驻守边境，没有不归顺服从的。于是率领西戎征伐殷商的叛国来侍奉纣王。等到武王伐商羌，柔率领军队在牧野会合。到牧王时戎狄不进贡，王于是西征犬戎，俘获他们的五个王，又得到四只白鹿四只白狼，王于是将戎人迁到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来朝见，于是命令国公率领六军征伐太原之戎，到达鱼泉，获得一千匹马。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于是进入犬丘，杀死秦仲的族人。王命令征伐戎人，没有取胜。到宣王即位第四年，派秦仲征伐戎人，被戎人杀死。王于是召来秦仲的儿子庄公，给他七千士兵征伐戎人，击败了他们，从此稍后退。二十七年之后，王派兵征伐太原戎，没有取胜。五年后王征伐条戎奔戎，王师战败。两年后晋人在汾袭击败北戎，戎人灭亡了江侯的诚意。第二年王征伐申戎，击败了他们。十年后幽王命令博士征伐六脊之戎，军队战败，博士战死。那年戎人围攻犬丘，俘虏秦襄公的兄长伯父。当时幽王昏庸暴虐，四方夷人交相入侵，于是废黜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愤怒，与戎人进攻周朝，在骊山杀死幽王。周朝于是东迁到洛邑，秦襄公进攻戎人救援周朝。两年后邢侯大败北戎。到平王末年，周朝于是衰微，戎人逼迫中原各国，从陇山以东直到伊水洛水，到处都有戎人。于是渭水上游有狄至元归济的戎人，金水以北有义渠的戎人，洛川有大力的戎人，渭水以南有黎戎，伊水洛水之间有阳具全高的戎人，饮水上游以西有蛮氏的戎人。在春秋时期，他们有时在中原与华夏诸侯会盟。鲁庄公征伐秦国，夺取了归济的戎地。十多年后晋国灭亡了黎戎。 这时伊水洛水的戎人强大，向东侵犯曹国鲁国。19年后他们进入王城，于是秦国晋国征伐戎人来救援周朝。两年后又侵犯京城，齐桓公征调诸侯守卫周朝。9年后陆浑荣从瓜州迁到伊川，允信荣迁到渭水湾区处，东到还原。在河南山北的号称殷荣，殷荣的种属从此逐渐扩大。晋文公想要成就霸业，于是贿赂戎狄开通道路，以匡正王室。秦穆公得到戎人由于，于是称霸西戎，开拓土地千里。到晋悼公时，又派魏将与朱荣和好，再次成就霸业。这时楚国晋国强盛，以威势降服各戎，陆浑伊水洛水殷荣侍奉晋国，而蛮氏跟随楚国。后来陆浑背叛晋国，晋国命令荀吴灭亡了他们。44年后楚国拘捕蛮氏，并将他们全部囚禁。这时义渠大力最强，筑城数十座，都自称王。到周真王八年，秦厉公分别灭亡大力，夺取他们的土地。赵国也灭亡了代戎，就是北戎。韩国魏国又共同逐渐吞并伊水洛水殷戎，灭亡了他们。那些逃脱的都逃走，向西越过千水陇山。从此中原没有戎寇，只剩下义渠这一种。到真王25年，秦国征伐义渠，俘虏了他们的王。14年后义渠侵犯秦国，到达渭水之阴。100多年后义渠在洛水击败秦军。4年后义渠国内动乱，秦惠王派束长操率兵平定义渠，于是向秦国称臣。8年后秦国征伐义渠，夺取豫制。2年后义渠在李伯击败秦军。第二年秦国征伐义渠，夺取途经的25座城。到昭王即位，义渠王到秦国朝见，于是与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私通，生下两个孩子。到王乃43年，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义渠王，乘机起兵灭亡了义渠，开始设置陇西北地上郡。戎人本来没有军长，夏后氏末期以及商周之际，有的跟随后伯征伐有功，天子赐予爵位作为藩属。春秋时陆浑蛮氏的戎人称子，战国时大力义渠称王。等到他们衰亡，剩余的种属又恢复为酋豪。羌人无意元建在秦厉公时被秦国拘禁作为奴隶，不知道元建是哪一种戎人的分支，后来得以逃回，但秦人追得很急，藏在岩穴中才得免。羌人说元建最初藏在洞穴中，秦人放火焚烧，有景象如虎为他遮挡火焰，得以不死。出来之后又在野外遇到一个被割鼻的女子，于是结为夫妇。女子耻于自己的容貌，披散头发遮住脸面，羌人因此成为习俗，于是一起逃入三河之间。各部羌人看到元建被烧不死，认为他神奇，共同敬畏侍奉他，推举他为豪帅。和黄之间缺少五谷，多禽兽，以涉猎为生，元建教他们耕种畜牧，于是受到敬重信任，卢洛种人依附他的人日益增多。羌人称奴隶为无义，因为元建曾经是奴隶，所以这样称呼他。他的后代世代为豪帅。到元建的曾孙忍时，秦献公刚即位，想要恢复穆公的功业，军队到达渭水上游，灭亡了敌志元戎。忍的叔父养畏惧秦国的威势，带领他的种人附属部落向南走出次之河区，向西数千里，与各部羌人隔绝很远，不再来往。后来子孙分别，各自成为种属，任意到各处。有的成为牦牛种，就是越西羌；有的成为白马种，就是广汉羌；有的成为参狼种，就是武都羌。忍和弟弟武独自留在黄中，都娶了很多妻子。忍生了9个儿子成为9种，武生了17个儿子成为17种，羌人的兴盛从此开始。到忍的儿子延即位时，秦孝公强盛，以威势降服羌戎。孝公派太子嗣率领戎狄92国朝见周显王。延非常豪强健壮，所以羌人中称他的后代为延种。到秦始皇时，致力于兼并六国，以诸侯为氏，军队不向西行动，所以种人得以繁衍。秦朝兼并天下后，派蒙恬率兵夺取土地， 向西驱逐各部戎人，向北击退各部敌人，修筑长城作为界限，各部羌人不肯服从，向南渡过。到了汉朝兴起，匈奴冒顿兵力强盛，击败东胡，赶走月支，威震百蛮，使各部羌人臣服。景帝时，颜种刘和率领种人请求守卫陇西边塞，于是将刘和等迁徙到狄道、安固，直到临洮、狄道、羌道县。到武帝征伐四方夷人，开拓疆土，向北击退匈奴，向西驱逐各部羌人，于是渡过黄河、黄水，修筑令居塞，开始开辟河西，设置四郡，开通玉门关，隔绝羌胡，使他们南北不能交结。于是帐塞亭燧延伸到长城外数千里。这时仙灵羌与丰养老姐仲解愁结盟，与匈奴勾结，合兵十余万，共同进攻令居、安固，于是包围扶罕。汉朝派将军李希、郎中令徐自卫率兵十万人攻击平定他们，开始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羌人于是离开黄忠，依附西海、延迟左右。汉朝于是依山筑塞，河西地区空旷，逐渐迁徙人口来充实。到宣帝时，派光禄大夫义去安国巡视各部羌人，仙灵种的首领说希望能够渡过黄水，到人们不耕种的地方畜牧。义去安国将此事奏报朝廷，后将军赵充国认为不能听从，后来因为先前的话，于是渡过黄水，郡县不能禁止。到元康三年，仙灵于是与各部羌人大举盟誓，将要侵犯边境。皇帝听说，又派义渠安国率兵观察。义渠安国到达后，召集仙灵首领四十多人斩杀，乘机放兵攻击他们的种人，斩首一千多人。于是各部羌人怨恨愤怒，便侵犯京城。于是派赵充国与诸将率兵六万人攻击平定他们。道延的十三世孙稍当即位。元帝时，插图、桀等七种羌人侵犯陇西，派右将军冯奉氏攻击降服了他们。从元建种武士道延，延最为豪强健壮，从此以后以延为重号。十三世到稍当又豪强健壮，他的子孙改用稍当为重号。从插图、解羌降服之后几十年，四方夷人兵服，边塞无事。道王莽辅政，想要炫耀威德，以怀柔远人为名，于是另一官告知各部羌人，让他们共同献出西海之地，开始设立郡，建置五县，边海亭燧相望。颠良是稍当的玄孙。当时王莽末年，四方夷人入侵，到王莽败亡，各部羌人于是返回占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人于是放纵侵犯京城、陇西。韦骁虽然拥兵，但不能征讨他们，于是前往安抚接纳，乘机征发他们的部众与汉朝对抗。建武九年，韦骁死去，司徒院班彪上书说现在凉州都有降羌，羌胡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与汉人杂居，习俗既不同，语言不通，多次被小吏狡猾之人侵夺，穷困怨恨无聊，所以导致反叛。蛮夷寇乱都是因为这个。就至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都持节统领保护，处理他们的怨结，每年巡视询问疾苦，又多次派使者一船通报动静，使塞外羌夷成为官吏耳目，州郡因此可以戒备。现在应该恢复旧制，以显示威严防备。光武帝听从，以牛韩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到牛韩去世而官职省去。十年，仙灵首领与各部种人勾结，又侵犯京城、陇西，派中郎将来涉等攻击，大败他们。事情已记载在《来涉传》。十一年夏，仙灵种又侵犯临洮，陇西太守马援击败降服他们，后来全部归服，迁徙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第二年，武都参郎羌反叛，马援又击败降服他们。事情已记载在《马援传》。从稍当到颠良，世代居住黄河以北的大云谷，种人少贫穷，而仙灵、卑南都强盛富裕，多次侵犯他们。颠良父子长期被欺凌侮辱，愤怒，但平时在种人中很有恩性，于是召集附属部落几个杂种，从大隅进入，突然攻击仙灵、卑南，大败他们，杀死三千人， 掠夺财处，夺取占据他们的地盘大于中，从此开始强盛。颠良的儿子颠吾即位。中元元年，武都参郎羌反叛，杀害掠夺官吏百姓，太守与他们作战不胜，陇西太守刘须派从事新都，监军院李褒率5000人赶赴武都与羌人作战，斩其首领，俘虏1000多人。当时武都兵也再次击败他们，斩首1000多人，其余全部投降。当时滇吴的附属部落转胜，常称雄于诸羌，每当有想要侵犯边境的，滇吴就交给他们方略，做他们的首领。二年秋，稍当羌滇吴与弟弟滇岸率步骑5000侵犯陇西边塞，刘须派兵在扶罕攻击他们，不能取胜，又在允街作战，被羌人击败，杀死500多人。于是守塞的诸羌都又相继为寇，派业者张宏率领各郡兵攻击，在允吴唐古作战，军队战败，张宏及陇西长史田萨都战死。右天水兵被老解仲在白石击败，死了1000多人。当时稍河部落有个首领妇人名叫比同前，年纪已100多岁，很有智谋，被族人所信服，都听从他的计策。当时被卤水湖攻击，比同前就带领他的部众前来依附郡县。部族中有人犯法，林羌长逮捕了比同前，并诛杀了他的族人600-700人。显宗怜悯他，于是下诏说，从前齐桓公征伐戎人，却没有仁爱恩惠，所以春秋贬斥他说齐人。如今国家没有德行，恩惠不能施及远方，弱小的人有什么罪过，却要一起丧命。长平之战的暴虐不是帝王应有的功业，罪过在于太守和长吏胡乱施加残杀。比同前还活着，各地要给他提供医药养护，让他召回他的族人，如果愿意回归故地，就后加遣送。那些小部落如果束手归顺，想要效力立功的，都免除他们的罪过。如果有叛逆阴谋，被官吏逮捕，而案件尚未判决的，全部交给有功的人处置。永平元年，又派遣中郎将窦固、卜鲁将军马武等在西韩攻击滇吴，大败滇吴。事情已详细记载在马武等人的传记中。滇吴远逃离去，其余的都散逃投降，朝廷将7000人迁徙安置在三府，任命业者窦林兼任护羌校尉，驻扎在敌道。窦林被各羌族所信任，滇岸于是到窦林处投降。窦林被下属官吏欺骗，错误的上奏说滇岸是大豪强，秉承制书封他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第二年滇吴又投降，窦林又上奏说他是第一豪强，与他一起到朝廷朝见献礼。皇帝奇怪同一种族有两个豪强，怀疑事情不实，就此事追问窦林。窦林言辞窘迫，于是假意回答说滇岸就是滇吴，是陇西语音不正罢了。皇帝彻底查证知道了实情，发怒而免去窦林的官职。恰逢凉州刺史又上奏窦林贪污罪行，于是逮捕下狱而死。业者郭襄代理校尉事务到陇西，听说凉州羌势强盛，返回朝廷被治罪，于是又撤销了校尉官职。滇吴的儿子东吴继位，因为父亲投降了汉朝，就入居塞内，恭谨忠厚，自我保守。而他的弟弟们糜吴等多次为寇盗。肃宗建初元年，安宜县吏抢夺卑南种羌人的妇人做妻，县吏被那妇人的丈夫所杀，安宜县长宗延追击出塞，族人害怕被诛杀，就一起杀了宗延，并与乐解、吴良两种部落相勾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派遣从事李牧以及京城兵会和锣鼓与卑南等交战，斩首俘虏数百人，又任命前度辽将军吴唐兼任护羌校尉，驻扎在安宜。建初二年夏天，糜吴于是与各部落聚集兵力，想要叛变出塞。京城太守郝崇追击他们，在立谷交战，郝崇的军队大败，郝崇轻骑得以逃脱，死者2000多人。于是各部落以及蜀国卢水湖全部与他相应，吴唐不能控制，因罪被征召免官。武威太守傅玉代替为校尉，移居临羌。糜吴又与封阳种豪强步桥等50000多人一起侵犯陇西、汉阳，于是派遣行车骑将军马房、长外校尉耿恭为副将，讨伐击败了他们。于是临洮、索溪、糜吴等全部投降。马房于是修筑索溪城，迁移陇西南部都尉戍守，全部恢复了各亭后。到了元和三年，糜吴又与弟弟浩武等 各杂种反叛。秋天，浩吴先轻装入侵陇西边界，郡都封院李章追击他，活捉了浩吴，将要押送到郡府。浩吴说，只杀我一人，对羌族没有损害，如果真能让我活着回去，一定全部罢兵，不再侵犯边塞。陇西太守张于权衡利害，放了他，羌人立即解散，各自回归故地。糜吴退居河北归义城，傅玉不想失信讨伐他，于是招募人挑拨各羌胡部落，羌胡不肯，于是又叛变出塞，重新依附糜吴。张和元年，傅玉上奏请求征伐陇西，张掖、酒泉各5000人，各郡太守率领，傅玉自己带领汉阳、京城5000人，合计20000兵，与各郡约定日期攻击他们，命令陇西兵占据河南，张掖、酒泉兵截断他们的西路。还没有来得及会合，傅玉的军队独自前进。糜吴听说后，迁徙营帐离去，傅玉选精骑3000穷追不舍，夜里到达建威南三兜谷，距离敌人几里，等待天亮攻击，没有设防。糜吴于是埋伏300士兵，夜里突袭傅玉的军营，营中惊慌溃散奔走，傅玉下马亲手战斗，杀了10多人而死，死者880人。等到各郡兵到达，羌人于是撤离。傅玉是北地人，显宗初年任临羌长，与哺虏将军马武等攻击羌人滇吴，功劳冠于各军。等到在武威时，威名传到匈奴，食禄数十年，俸禄全部用来赡养阶级朋友，妻子儿女不免要亲自操持家务。肃宗下诏追悼赞美他，封他的儿子傅毅为明晋侯，食邑700户，任命陇西太守张于代任校尉，率领10000人驻扎临羌。糜吴已经杀了傅玉，贪图边境利益。张和元年，又与各部落步骑兵7000人进入京城塞。张于派遣从事司马房率领1000多骑兵以及京城兵在牧城谷会战，糜吴兵败逃跑，通过翻译使者想要投降，张于接纳了他。于是带领族人到临羌县，张于设兵大会，在酒中下毒，羌人饮酒醉了，张于于是亲自攻击，伏兵起来诛杀酋豪800多人，砍下糜吴等5人的头，用来祭奠傅玉的坟墓，又发兵攻击在山谷间的羌人，斩首400多人，俘虏2000多人。糜吴的儿子糜唐以及他的族面向边塞嚎哭与烧合，当间当田等相勾结，用子女及金银娶那个部落，化解仇怨，交换人质，率领5000人侵犯陇西塞。太守寇须与他在白石交战，糜唐不利，退回到大小鱼谷，向北招引蜀国各胡人，汇集依附部落，部众强盛，张于不能讨伐。永元元年，张于因罪被征召，任命张掖太守邓训代任校尉，逐渐用赏赐贿赂离间他们，因此各部落逐渐分解。东吴的儿子东浩继位，这时浩吴带领他的部落投降，校尉邓训派兵攻击糜唐，糜唐离开大小鱼谷，迁居坡岩谷。和帝永元4年，邓训病逝，蜀郡太守聂尚代任校尉。聂尚看到前人多次征讨不能取胜，想用文德来降服他们，就派一使招呼糜唐，让他返回居住大小鱼谷。糜唐回来后，派祖母悲阙到聂尚这里，聂尚亲自送到塞下，为他设路计，让翻译田四等5人护送到营帐。糜唐因而反叛，于是与各部落共同将田四等人活活肢解，用血盟誓诅咒，又侵犯京城塞。永元5年，聂尚因罪被征召免官，居延都尉冠友代任校尉。冠友认为糜唐难以用恩德怀柔，终究会叛乱，就派一使离间各部落，用财货引诱，因此部落解散。冠友于是派兵出塞，在大小鱼谷攻击糜唐，斩首俘虏800多人，收取麦子数万斛，于是沿着冯流大河筑城坞，建造大船，造河桥，想要渡兵攻击糜唐。糜唐于是率领部落远远依附次之河曲。到了永元8年，冠友病逝，汉阳太守史冲代任校尉。史冲到任，就征发黄忠羌胡出塞攻击糜唐，羌人迎战击败了史冲的军队，杀了几百人。第二年，史冲因罪被征召，代郡太守吴止代任校尉。这年秋天，糜唐率领8000人侵犯陇西，杀了几百人，乘胜深入，胁迫塞内各部落羌人一起为寇盗，各部羌人又全部相应，集合步骑兵30000人，击破陇西兵， 杀死大夏常，派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为副将，率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府鸡舍及边兵羌胡30,000人讨伐。刘尚驻扎狄道，赵代驻扎扶罕。刘尚派遣司马寇虚监督各郡兵四面同时会合。弥唐害怕，抛弃老弱，逃入临洮南。刘尚等追到高山，弥唐穷途末路，率领精强大军大战。寇虚斩首俘虏1,000多人，获得牛马羊10,000多头。弥唐撤离，汉兵死伤也很多，不能再追击，于是返回塞内。第二年，刘尚、赵代都因未诺被征召下狱，免官。谒者王信兼领刘尚的军营驻扎扶罕，谒者耿谭兼领赵代的军营驻扎白石。耿谭于是设置悬赏，各部落很多来归附。弥唐害怕，就请求投降。王信、耿谭于是接受投降罢兵，遣送弥唐到朝廷。其余族人不满2,000，饥饿困窘不能生存，入居京城。和帝命令弥唐带领他的族人返回大小鱼谷。弥唐认为汉朝造了河桥，军队来往无常，故地不能再居住，以族人饥饿为借口，不肯远出。吴植等于是多次给弥唐金银布帛，让他买粮买畜，促使出塞，族人更怀猜疑惊恐。永元12年，于是又背叛，胁迫黄忠各胡人侵扰抢掠而去。王信、耿谭、吴止都因罪被征召，任命酒泉太守周伟代任校尉。第二年，弥唐又返回次之河曲。当初雷解部落依附汉朝，弥唐怨恨他们，于是击杀他们的酋豪，因此与各部落结仇，党员更加疏远。这年秋天，弥唐又率兵向边塞进发，周伟与京城太守侯霸及各郡兵、蜀国黄忠越之各胡人、陇西老解羌合共30,000人出塞到允川与弥唐交战。周伟回营自首，只有侯霸的兵陷阵，斩首400多级，羌众伤亡，部落瓦解，投降的有6,000多人，分别迁徙到汉阳、安定、陇西。弥唐于是衰弱，他的部众不满1,000，远远越过次之河首，依附发羌居住。第二年，周伟因为诺被征召，侯霸代任校尉。安定降羌烧河种，胁迫各羌人数百人反叛，郡兵攻击消灭了他们，全部没收弱小人口为奴婢。当时西海及大小鱼谷附近不再有羌寇。于迷向曹凤上书说，西戎为害是前代所忧患的，臣不能记述古代，姑且用近代的事来说。自建武以来，那些犯法的常常从烧当部落开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居住大小鱼谷，土地肥美，又靠近塞内，各部落容易为非作歹，难以攻伐。南面得到中存来扩大部众，北面有大河阻挡作为坚固屏障，又有西海鱼盐的利益，盐山靠水来扩大田地蓄养，所以能强大，常常称雄各部落，依仗他们的权谋勇力招诱羌胡。如今他们衰弱困窘，党员毁坏，亲属离叛，剩余能作战的不过几百人，逃亡凄窜，远远依附发羌。陈宇以为应当趁此时机重建西海郡县，规划巩固二鱼，广设屯田，隔断阻塞羌胡交结的道路，遏止狂妄狡猾之人窥伺觊觎的根源。又种植谷物，使边境富足，省去运输的劳役，国家可以没有西方的忧虑。于是任命曹凤为京城西部都尉，率领迁徙低士众屯田龙旗。后来京城长史上官弘上奏开设归义，建威屯田27部。侯霸又上奏设置东西韩屯田5部，增加刘、冯2部，皇帝都同意了。屯田排列在黄河两岸，合计34部。这项工业将要建立。到了永初年间，各羌人反叛，于是停止。弥唐失去部众，病死了。有一个儿子叫来龙，户数不满10。东浩的儿子麻奴继位，当初跟随父亲投降，居住安定。当时各投降的羌人散布在各郡县，都被官吏豪强所意识，积压了仇怨。安帝永初元年夏天，派遣骑都尉王弘征发京城、陇西、汉阳羌人数百千骑征讨西域。王弘急促催迫发遣，群羌害怕远戍不能返回，行到酒泉，多有逃散反叛。各郡各自发兵拦截，有的摧毁了他们的村落。于是 乐姐、当间大豪强东岸等更加惊惧，就同时奔逃溃散。麻奴兄弟因此就与族人一起向西出散。仙灵另一支派滇灵与中羌各部落大举侵扰抢掠，截断陇道。当时羌人归附已久，不再有兵器铠甲，有的拿着竹竿木枝代替戈矛，有的背着板案当作盾牌，有的执着铜镜当作兵器，郡县未诺不能制服。冬天派遣车骑将军邓志、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将，率领五营及三河、三府、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共五万人驻扎汉阳。第二年春天，各郡兵还没到达，中羌数千人先在绩溪击败了邓志的军队，杀了1000多人。校尉侯霸因部众羌人反叛，被征召免官，任命西域都护段喜代任校尉。这年冬天，邓志派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军率领各郡兵与滇灵等数万人在平乡交战，任尚军队大败，死者8000多人。于是滇灵等人在北地自称天子，召集五都、参郎、上郡、西河各杂种部众，于是大胜，向东侵犯赵、魏，向南进入益州，杀死汉中太守董炳，于是侵扰抢掠三府，截断陇道。黄忠各县粟米一旦价值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治，而运输艰难严重，于是下诏邓志回师，留下任尚驻扎汉阳，作为各军节度。朝廷因为邓太后的缘故，迎接任命邓志为大将军，封任尚为烙亭侯，食邑300户。三年春天，又派骑都尉人人都率各郡屯兵救援三府。人人每次作战都不顺利，羌人乘胜追击，汉军多次受挫。当间乐解部族攻陷破羌县，中羌又攻陷临洮县，活捉了陇西南部都尉。第二年春天，滇灵派人入侵包中，焚烧油亭，大肆劫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清一军驻扎在包中，军营长期出征没有战功，荒废了农桑，于是诏令任尚率领官兵返回驻扎在长安，遣散南阳、颍川、汝南的官兵，在长安设置金兆虎牙都尉，在雍县设置扶风都尉，如同西京三府都尉的旧礼。当时羌人再次进攻包中，郑清想要出击，主簿段崇劝谏，认为敌军乘胜而来，锋芒不可抵挡，应当坚守等待。郑清不听，出城作战，大败，死了3000多人。段崇和门下使王宗、袁展用身体抵挡刀剑，与郑清一起战死。于是将金城郡治迁移到襄武，人人屡战屡败，而士兵放纵，被用囚车押送到廷尉赵玉处死。段喜病逝，又用前校尉侯霸接替他，于是移驻张掖。五年春天，任尚因没有战功，被征召回京免职。羌人于是入侵河东，到达河内，百姓惊慌，很多人向南渡过黄河。派北军中后朱宠率领五营士兵驻扎在孟津，诏令魏郡、赵国、长山、中山修建物保哨所，共616处。羌人已经转而强盛，而二千担、县令、县长多是内地郡县人，都没有守战之意，都争相上书要求迁移郡县治所，以躲避敌寇灾难。朝廷听从了他们，于是将陇西郡治迁移到襄武，安定郡治迁移到美阳，北地郡治迁移到池阳，上郡郡治迁移到崖县。百姓留恋故土，不愿意离开旧地，于是官府割掉他们的庄稼，拆毁房屋，铲平营垒，破坏积蓄。当时连续干旱、蝗虫、饥荒，而驱赶劫掠，百姓流离失散，沿路死亡，有的抛弃老弱，有的被人当作奴仆妾使，损失了大半人口。又任命任尚为侍御史，在上党羊头山攻击中羌，击败了他们，诱杀投降者200多人，于是撤出了孟津的屯兵。那年秋天，汉阳人杜琦和弟弟杜继贡同郡人王信等人与羌人勾结谋划，聚集众人进入上归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令悬赏，得到杜琦首级的人封为列侯，赏钱100万，羌胡人斩杀杜琦的赏金100斤，银200斤。汉阳太守赵伯派刺客杜袭刺杀了杜琦，封杜袭为讨监侯，赏钱100万。而杜继贡、王信等人率领部众占据出泉营，侍御史唐喜率领各郡兵马讨伐击败了他们，斩杀王信等600多人，没收妻子儿女500多人， 收缴金银彩帛价值1亿以上。杜继贡逃亡投奔滇陵。六年，任尚又被征回免职。滇陵去世，他的儿子林昌继位，年纪还小，同族郎墨为他出谋划策，任命杜继贡为将军，另外驻扎在西城。七年夏天，其都尉马贤和侯霸在安定袭击林昌的别部牢枪，斩首俘虏千人，获得驴、骡、骆驼、马、牛、羊20000多头，分给了获得战利品的人。元初元年春天，派兵驻扎在河内，在33个重要山谷通道都修建了物堡壁垒，设置鸣鼓。林昌派兵入侵雍城，又让浩多和当间、乐姐的大首领一起胁迫各部落，分兵抢掠武都、汉中。八郡板顿蛮率兵救援他们，汉中的武官院诚信率领壮士和蛮人一起击败了他们。浩多退走，回头截断陇道，和林昌勾结谋划。侯霸、马贤率领黄忠的官民以及投降的羌胡人在府罕攻击他们，斩首200多人。凉州刺史皮阳在敌道攻击羌人，大败，死了800多人，皮阳被征回免职。侯霸病逝，汉阳太守庞参代理校尉。庞参用恩德信义招降他们。二年春天，浩多等人率领7000多人到庞参处投降，庞参派遣他们前往京城，赐给浩多侯爵印绶后遣送回去。庞参开始返回居县，打通了河西道路。而林昌部众又分兵入侵益州，派中郎将尹就率领南阳兵，同时征发益州各郡，屯兵攻击林昌的党羽吕叔都等人。到秋天，蜀人陈省、罗恒应募，刺杀了吕叔都，都封侯，赏钱。又派屯骑校尉班雄驻扎三府，派左冯翊司马军代理征西将军，都帅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辉，北地太守盛褒、京兆虎牙都尉耿普、右扶风都尉黄甫齐等人，共8000多人。又派庞参率领羌胡兵7000多人，和司马军分路并进，向北攻击林昌。庞参的军队到达永市县东面，被杜继贡击败，于是退兵。司马军等人单独前进，攻下了丁西城，大获全胜。杜继贡率领部众假装逃跑。司马军命令仲光、杜辉、盛褒等人收割羌人的庄稼，仲光等人违抗司马军的调度，分散兵力深入，羌人于是设伏截击他们。司马军在城中愤怒而不救援，仲光等人全军覆没，死了3000多人。司马军于是逃回，被征回后自杀。庞参因延误军期兵败抵罪，让马贤代理校尉事务。后来派任尚为中郎将，率领羽林、提旗、五营子弟3500人，接替班雄驻扎三府。任尚临行前，淮县县令于许劝任尚说，使君多次奉国家命令征讨追逐寇贼，三州屯兵20多万，人们放弃农耕蚕桑，疲苦于徭役，却没有功效，劳费日益增加。如果这次出征不能取胜，确实为使君感到危险。任尚说，忧虑惶恐很久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许说，兵法说，弱小的不攻击强大的，跑的不追飞行的，这是自然的趋势。如今敌军都是骑兵，每天行军数百里，来的时候像风雨，去的时候像离弦之箭，用步兵追赶他们，形式上赶不上，所以旷日持久而没有功效。为使军考虑，不如撤销各郡的军队，让每人出钱数千，20人共同买一匹马，这样可以脱掉铠甲，轻兵疾驰，用上万骑兵的部众追逐几千敌军，跟踪追击，他们的道路自然穷尽，便利人士，大功就可建立了。任尚非常高兴，立即上书采用了他的计策，于是派轻骑在丁西城袭击杜继贡，斩首400多人，缴获牛、马、羊数千头。第二年夏天，度辽将军邓尊率领南单于和左路离王虚审的10000骑兵在灵州攻击林昌，斩首800多人，封虚审为破虏侯，金印子绶，赏赐金帛各有差别。任尚派兵在丁西城击败仙灵羌。秋天，修筑冯翊北界的哨所物堡500处。任尚又派贾司马招募县镇士兵，在北地攻击林昌，杀死他的妻子儿女，缴获牛、马、羊20000头，烧毁他的营帐，斩首700多人，获得他僭越称帝的文书以及所没收的各将军印绶。四年春天，任尚派当田仲羌、于轨等5人 刺杀了杜继贡，封余轨为破羌侯。那年夏天，尹就因为不能平定益州，被征回抵罪，让益州刺史张乔兼任尹就的军队驻防，招诱叛乱羌人逐渐降散。秋天，任尚又招募校公冢浩峰刺杀了林昌，封浩峰为羌王。冬天，任尚率领各郡兵马和马贤一起向北地进军攻击郎墨，马贤先到安定青石岸，郎墨迎击击败了他。恰逢任尚的军队到达高平，于是合兵一起前进，郎墨等人退却，于是转移营寨追击。到达北地，相持了60多天，在富平上河交战，大败敌军，斩首5000人后返回，俘获被掠夺的男女1000多人，牛、马、驴、羊、骆驼10多万头。郎墨逃走，于是西河前人冢羌11000口到邓尊处投降。5年，邓尊招募上郡全无重羌刁和等刺杀了郎墨，赐刁和为羌侯，封邓尊为武阳侯，10邑3000户。邓尊因为是太后的堂弟，所以爵位封赏优厚。任尚和邓尊争功，又虚报斩首数量，接受贿赂枉法，贪污1000万以上，被用囚车押送京城处死示众，没收田地房屋奴婢财物。自从林昌、郎墨死后，各部羌人瓦解，三府益州不再有敌寇警报。自从羌人反叛的10多年间，战事连绵，军队疲惫，没有片刻安宁。军事费用、转运输送用掉240多亿，国库空虚。波及内地郡县，边境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滨州、凉州于是变得空虚浩劫。6年春天，乐节冢和陇西冢羌浩良等勾结谋划，想要反叛。马贤在安固迎击他们，斩杀浩良及部众数百人，都投降离散。永宁元年春天，上郡沈堤冢羌5000多人又侵犯张掖。那年夏天，马贤率领10000人攻击他们，出战失利，死了几百人。第二天再战，击败了他们，斩首1800人，俘虏1000多人，缴获马、牛、羊数以万计，其余敌军全部投降。当时荡间冢大首领姬武等人，因为马贤的军队在张掖，于是乘虚侵犯京城。马贤回军追击出塞，斩首数千人后返回。稍当，稍和冢听说马贤军队返回，率领3000多人又侵犯张掖，杀了长吏。起初，姬武的同族大首领卢从新、忍良等1000多户留在允街，而首属两端。建光元年春天，马贤率兵召来卢从新，斩杀了他，于是放兵攻击他的部众，斩首俘虏2000多人，抢掠马、牛、羊10万头，忍良等人都逃出塞外。皇帝下诏封马贤为安亭侯，10邑1000户。忍良等人因为麻奴兄弟本是稍当的世敌，而马贤安抚抚恤不周到，常有怨恨之心。秋天，于是相互勾结，共同胁迫各部部骑3000人入侵黄忠，攻打京城各县。马贤率领仙灵种军队迎击，在墓院交战，兵败，死了400多人。麻奴等人又在令居击败了武威、张掖郡的军队，于是胁迫仙灵、沈堤各部4000多户沿山西走，侵犯武威。马贤追击到鸾鸟，招降他们。各部投降的有数千人，麻奴南返黄忠。延光元年春天，马贤追到黄忠，麻奴出塞渡河。马贤又追击，交战击败了他们，部众逃散，到凉州刺史宗汉处投降。麻奴等人孤弱饥困，那年冬天率领部众3000多户到汉阳太守耿种处投降。安帝赐给金印紫绶，赐给金银彩色丝绸各有差等。这一年，前人冢羌和上郡胡人反叛，攻打古罗城。度辽将军耿奎率领各郡兵马和乌桓骑兵前往，击败了他们。3年秋天，陇西郡才迁回狄道。麻奴的弟弟西苦继立。顺帝永建元年，陇西中羌反叛。校尉马贤率领7000多人攻击他们，在临洮交战，斩首1000多人，都率领部众投降。晋封马贤为都乡侯，从此凉州无事。到4年，尚书仆射于许尚书说，臣听说子孙以供奉祖先为孝，君主以安定百姓为名，这是高宗周宣王之所以上配商汤、周武的原因。禹贡既属雍州之地，那里的田地是上等，而且沃野千里，谷物丰盛积蓄， 又有秋瓷盐池作为百姓的利源。水草丰美，土地适宜畜牧，牛马相连，群羊堵塞道路。北面有山河阻隔，凭借险要，利用渠道灌溉，用水力冲米和漕运，用工省少而军粮充足。所以孝武皇帝和光武帝修筑朔方，开发西河，设置上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遭遇百姓无辜的灾祸，中枪内溃，郡县兵荒马乱20多年，放弃肥沃富饶的土地，损害自然的财富，不能称为有利。离开河山的险阻，防守没有险要的地方，难以称为坚固。如今三郡没有恢复，园林暴露在外，而公卿懦弱犹豫，得过且过，张设难题，只考虑花费，不考虑安定。应当开启圣德，考察实行可行的方案。奏书呈上，皇帝于是恢复三郡，派业者郭璜督促迁徙的人各自回到旧县，修缮城郭，设置驿站。随后疏浚河道，开凿水渠，实行屯田，节省内郡费用，每年以亿计。于是命令安定、北地、上郡和陇西、京城经常储备粮食，足够几年的需要。马贤因为西谷兄弟多次背叛，于是将他们扣押在令居作为人质。那年冬天，马贤被征回免职，又扶封韩浩代理校尉。第二年，西谷到韩浩处自己请求返回故地，韩浩又不遣送，于是转移黄忠屯田，设置在两河之间，以逼迫各部羌人。韩浩又被征回，张掖太守马叙代理校尉。两河之间的羌人因为屯田靠近，担心必然被图谋，于是解除仇怨，共同盟誓，各自警戒防备。马叙想要先显示恩信，于是上书请求将屯田移回黄忠，羌人的心意才安定。到杨家元年，因为黄忠土地广阔，又增设屯田五部，合并为十部。二年夏天，又设置陇西南部都尉，如同旧制。三年，中羌梁峰等人又侵犯陇西、汉阳，诏令任命前校尉马贤为业者，镇守安抚各部。马叙派兵攻击梁峰，斩首数百人。四年，马贤也征发陇西官兵和羌胡兵击杀梁峰，斩首1800人，缴获马、牛、羊50000多头。梁峰的亲属都到马贤处投降。马贤又进军攻击中羌且昌，且昌等人率领各部10多万人到凉州刺史处投降。永和元年，马叙升任度辽将军，又任命马贤代理校尉。起初，武都塞上的白马羌攻破屯田官署，连续多年反叛。永和二年春天，广汉蜀国都尉击败了他们，斩首600多人。马贤又追击，斩杀了他们的首领姬止类族等300人。于是陇右地区再次平定。第二年冬天，稍当重纳里等率领3000多骑兵侵犯京城塞，马贤率兵前往迎击，斩首400多人，缴获马1400匹。纳里等人又向西招引羌胡，杀害官吏百姓。永和四年，马贤率领黄忠一从兵以及羌胡10000多骑兵突袭纳里等人，斩杀他们，俘获首级1200多，缴获马、骡、羊10万多头。朝廷征召马贤担任弘农太守，任命来基为滨州刺史，刘炳为凉州刺史，两人同时赴任。大将军梁商对来基等人说，戎狄属于荒服，蛮夷属于要服，意思是说他们荒远无常，而统领他们的方法也没有固定法则，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大致依照他们的习俗。如今三位一向憎恨恶人，想要分清黑白。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憎恨他们太过分，就会引发祸乱，何况是戎狄呢？你们务必安抚羌胡，防止他们发生大乱，容忍他们的小过错。来基等人天性残酷苛刻，最终没有听从，到任之后多有骚扰和征发。永和五年夏天，且动、富南众羌等于是反叛，攻打京城，与西塞及黄忠杂种羌胡大举侵犯三府，杀害地方长官。来基、刘炳都因罪被征召，于是征发京师附近郡县及各州兵力讨伐，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率领左右羽林军、武校士及各州郡兵10万人驻扎汉阳。又在扶风、汉阳、陇道修建务币300所，设置屯兵，以保护聚集百姓。且动分派部众侵犯武都， 焚烧陇关，抢夺跃马。永和六年春天，马贤率领五六千骑兵出击，到达射孤山，马贤军队战败，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战死。顺帝哀悯他们，赏赐布三千匹，谷一千斛，封马贤的孙子马光为武阳亭侯，每年租税收入百万钱。派遣侍御史监督记录征西军营的兵士，慰问抚恤死伤者。于是东西羌大举联合，拱堂众三千多骑兵侵犯陇西，又焚烧皇家园林，抢掠关中，杀害官吏百姓，和杨令人晕追击他们，战死。朝廷派遣中郎将庞俊招募勇士1500人驻扎美阳，作为凉州的援军。武威太守赵冲追击拱堂羌，斩首400多骑，缴获马、牛、羊、驴18000多头，羌人2000多人投降。诏令赵冲督率河西四郡的军队担任节度。韩种羌1000多人侵犯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一起出击，没有成功。秋天，各部落8000-9000骑兵侵犯武威，凉州地区震惊恐惧，于是再次迁徙安定郡治所到扶风，北地郡治所到冯毅，派遣代理车骑将军直进吴张桥率领左右羽林军、武孝士以及河内、南阳、汝南的兵士15000人驻扎三府。汉安元年，任命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招抚叛羌，韩种于是率领部落5000多户到赵冲处投降，于是撤销了张桥的军队屯驻，只有烧河种3000多帐落占据参配北界。汉安三年夏天，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突袭他们，斩首1500骑，缴获牛、羊、驴18万头。冬天，赵冲击各部落，斩首4000多骑。诏令赵冲的一个儿子担任郎官。赵冲又在阿阳追击，斩首800骑。于是各部落前后3万多户到凉州刺史处投降。建康元年春天，护羌从事马玄被各羌人部落引诱，率领羌众逃出塞外。代理护羌校尉魏瑶追击马玄等人，斩首800多骑，缴获牛、马、羊20多万头。赵冲又追击叛羌到建威的淡阴河。军队渡河还没完成，他率领的降胡600多人叛逃，赵冲率领几百人追赶，遭遇羌人伏兵，交战战死。赵冲虽然战死，但前后斩杀俘获很多，羌人因此衰落。永嘉元年，封赵冲的儿子赵凯为益阳亭侯，任命汉阳太守张贡接替护羌校尉。左冯义良并逐渐用恩信招诱羌人，于是李普、胡奴等50000多户到梁并处投降，陇右再次平定。梁并是大将军梁冀的同宗，被封为护侯，10邑2000户。自从永和年间羌人反叛到这一年，10多年间费用达80多亿。各位将领多克扣军粮，私自中饱，都用珍宝贿赂皇帝身边的人，上下放纵，不关心军事，士兵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侵犯广汉蜀国，杀害长官。这时西羌及黄忠胡人又背叛为寇，益州刺史率领板顿蛮讨伐击败他们，斩首和招降20万人。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去世，任命前南阳太守第五坊接替校尉，很有威信恩惠，西部边境无事。延熙二年，第五坊去世，任命中郎将段炯接替校尉。当时稍当八种侵犯陇右，段炯出击大败他们。延熙四年，灵吴又与仙灵及上郡沈堤、老解各部落合力侵犯滨州、凉州及三府。恰逢段炯因事被征召，任命济南相胡弘接替校尉。胡弘没有威望谋略，羌人于是嚣张，攻陷营垒务弊，寇患更加严重，中郎将黄甫圭击败他们。延熙五年，沈堤各部落又侵犯张掖、酒泉，黄甫圭招抚他们，都投降了。此事已记载在黄甫圭传中。鸟无众又侵犯汉阳、陇西、京城各郡兵共同出击击败他们，各自返回投降归附。到了冬天，滇纳等5000-6000人又攻打武威、张掖、酒泉，焚烧百姓房屋。延熙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败他们，斩首和淹死3000多人。胡弘患病，又任命段炯为校尉。永康元年，东羌暗卫等胁迫同种连续侵犯三府，中郎将张焕追击， 祭拜斩杀他们，此事已记载在张焕传中。当坚羌侵犯武威，破羌将军段炯又祭拜消灭他们，其余全部投降或逃散，此事已记载在段炯传中。灵帝建宁三年，稍当羌派使者进贡。中平元年，北地投降的羌人先灵种趁着黄巾大乱，于是与黄忠羌、亦从湖北公伯玉等反叛，侵犯陇右，此事已见于董卓传。新平元年，冯异投降的羌人反叛，侵犯各县，郭汜、樊稠击败他们，斩首数千级。自从元建以后，子孙分支共150种，其中9种在次之河首以西，以及在蜀汉边境以北。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人口数量，只有参郎众在武都有能作战的士兵几千人，其中52种衰败稀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属部落，有的灭绝没有后代，有的远迁离去。其中89种只有中种最强，有能作战的士兵10多万人，其余大的有1万多人，小的有几千人，互相抢掠，盛衰无常。大约在顺帝时能作战的士兵合计20万人，发枪唐矛等非常遥远，从未往来。牦牛、白马枪在蜀汉地区，他们的种别名号都无法详细记载。建53年，广汉塞外白马枪首领娄登等率领部众5000多户归附，光武帝封娄登为归义军长。到和帝永元6年，蜀郡境外大臧仪种羌首领灶头等率领部众50多万人归附，任命灶头为义军长，赐给应寿。到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境外羌人龙桥等6种17280人归附。第二年，蜀郡境外羌人薄身等8种36900人又举地归附。冬天，广汉塞外申郎种羌人2400人又来归附。桓帝建和2年，白马羌1000多人侵犯广汉蜀国，杀害长官，益州刺史率领板顿蛮讨伐击败他们。黄忠岳之湖，他们的祖先是大岳氏的分支，原来居住在张掖、酒泉一带。岳之王被匈奴冒毒单于杀死，余部分散西岳葱岭，其中瘦弱的人向南进入山险之地，依靠各羌人居住，于是与他们通婚。等到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夺取西河地区，开拓黄忠，于是岳之前来归降，与汉人交错居住。虽然依附官府，但首属两端，他们随从汉兵作战，根据形势强弱而行动。他们的服饰、饮食、言语大致与羌人相同，也以父亲名字和母亲姓氏作为种族标识。他们的大众有7个，能作战的士兵合计9000多人，分布在黄忠及令居，还有几百户在张掖，号称义从湖。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叛，杀死护羌校尉林征、京城太守陈毅，于是侵犯作乱陇右。论说羌戎的祸患从三代以来就已存在，汉代与匈奴相比，羌人显得较为衰弱稀少，但光武中兴以后，边境祸难逐渐严重，朝廷的规制失去了安抚和顺的和谐，将帅也违背了诺言的信用。那些归附内属的羌人，有的被豪强之手逼迫窘迫，有的屈身于奴仆般的劳役，边境哨所暂时平静时，他们就愤怒而图谋祸乱，战鼓一旦敲响，他们就如同金鸟般带上弓箭。所以在永初年间，各部族蜂拥而起，于是化解仇怨，结盟诅咒，招引山中豪强，辗转聚众，削木为兵器，背柴为器械，战车马匹扬起尘土，在三府地区横行，建立称号制度，在北地肆意妄为。东边侵犯赵、魏的郊野，南边进入汉、蜀的边境，堵塞黄忠，截断陇道，焚烧皇家园林，抢劫城市，伤亡接连不断，告急文书天天传来。滨州、凉州的市民特别遭受冲击摧残，强壮勇敢的投身战场，妇女则被捆绑为俘虏，掘墓暴露尸骨，生死如同陷入泥潭炭火。自从西戎反叛以来，没有像这样侵犯中原地区的猖獗。河西太后以女君身份清理朝政，威严不能向外伸展，朝廷讨论害怕兵力损耗，存有苟且偷安之心。有人认为边州难以救援，应当放弃，有人担心毒疮蔓延，不知哪里是尽头，谋士徘徊不定， 猛士犹豫不决，于是迁徙西河四郡的百姓，混杂安置在官右各县，柴屋砍树，断绝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思，烧毁财物积蓄，以防止他们回头顾念的念头。于是各位将领如邓志、任尚、马贤、黄甫圭、张焕等人争相提出宏伟计划，相继接受征讨之命，征调兵力，汇合部众，以图利用敌方的空隙，奔驰东西，救援首尾，震动数州之境，每天耗费千金的资财，以至于借用人头增加赋税，向侯王借贷，征调金钱坚帛等珍宝，征集粮食盐铁等积蓄，用来贿赂赏赐、运输犒劳的费用，前后数十巨万。有时斩杀魁首，击破富落，投降俘虏满路，牛羊满山。军书还未奏报胜败，而叛离的情况已经上报了，所以得不偿失，功劳不及辛劳的一半，暴露军队师徒连年没有胜利，官吏财力枯竭，壮士义士愤恨沮丧。段炯接受使命，专掌军事，凭借山西的勇猛性格，熟悉戎狄的风俗情形，穷尽武力思想，以全部迅猛精锐来对付他们，披着羽箭冲锋，身经百死之阵，冒犯冰雪，经历千蛇之徒，才消灭西种，最终平定东寇。至于攻陷击杀所杀伤，追击逃走所崩毙，头颅断落在万丈之山，肢体分裂在重崖之上，不可计数。那些能够穿窜草石，从刀锋剑足下逃脱的，百中无一。而张焕大谈戎狄也是天地所生，不应该杀尽，流血染污原野，伤害和气，招致灾疫。这话多么迂腐啊！羌人虽是外患，实为内疾，如果攻击不能断根，就像在心腹中养病。敌寇大致平定了，而汉朝国运也衰落了。从前先王划分九州疆界，区别王畿与荒服，知道夷墨本性不同，难以用礼义治理，所以排斥疏远他们，减轻他们的共赴职责，只与他们约定言辞盟约而已。像两汉驾驭戎狄的方法失去了根本。
为什么呢？
先陵侵犯边境，赵充国将他们迁入内地，兼当作乱，马援将他们迁到三府，贪图暂时的安定，相信他们驯服的情形，考虑权宜之计，忘记了今世的长远谋略，这难道是识微者所为吗？所以微子对着象牙筷子落泪，心有在伊川发出长叹，赞语说，金行之气刚烈，波生出西羌，低豪分种，于是变得强大，杀害陇北百姓，在泾阳建越称尊，朝廷劳心于内谋，军队疲惫于外攘，